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我真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5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出任中国新的外交部长，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新华社话，这个决定是星期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出。秦刚从公众视线当中消失已经一个月，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6月25号。中国外交部先前曾经表示，秦刚因为身体因素无法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但后来不再提供有关他任何的信息。秦刚消失已经一个月，中国政府宣布星期二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任免案，引起外界的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同一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外媒再度问到中国现在的外长是哪个，他依然是表示没有可提供的信息，不愿意讲出秦刚的名字。据中国官媒报道，法新社记者先提问秦刚未来几日是不是有外交事务行程的安排，发言人毛宁对此说他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路透社记者再跟住问秦刚已经消失一个月，边个来到接任他的职位，毛宁仲是说他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法新社记者就跟住就问目前是边个在代理外长职务，毛宁说中国外交活动都是稳步向前推进。法新社记者再追问中国外交部部长目前是哪一位，请明确讲一下，毛宁说他已经明确回答过这个问题。路透社记者再问话，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最近出席了地区的外交活动，王毅是不是会是承担更多的外事活动呢？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几耐呢？毛宁只是说王毅主任出席有关国际会议以及外事活动的消息，他们都会是及时发布，可以自行查阅。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在星期一晚间向他们东部海岸外的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亦都报告话，北韩发射了一枚有可能是弹道导弹的物体。在北韩有发射导弹的消息传出之际，朝鲜半岛局势目前高度紧张，南韩和美国采取步骤加强针对北韩武器项目的备战能力，部署了美国的战略军事资产。北韩作出愤怒的反应，声称部署这类武器有可能意味着达到北韩使用核武器的标准。上个星期，一艘配备核武器的美国弹道导弹潜艇抵达南韩港口，这是198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几个钟头之后，北韩就进行了弹道导弹试射。在星期一，又有一艘的美国核动力的潜艇抵达南韩。在周末，北韩向他们西部海岸外的海域发射了一波的巡航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二谴责北韩最新的导弹发射。南韩军方在星期二说，北韩向东海岸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次发射加剧了最近的一系列武器测试的举动，显然是北韩为了回应美国向南韩派遣海军核潜艇以展示武力。
北朝鮮は高い頻度で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を繰り返しています。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北韩频繁发射弹道导弹，不单止威胁日本，亦都威胁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岸田文雄还说，北韩发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系列的决议。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北韩在星期一午夜前从首都平壤附近发射了这些导弹，据称这两枚导弹飞行了约400公里，然后跌落到朝鲜半岛东海岸附近的海域。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将于本星期访问北韩，这个自从平壤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封锁边境以来的首度这类的访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星期一发布信息说，应北韩劳动党和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将会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7月26号起访问北韩，并且出席韩战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一亦都同时发布相关的信息，话李鸿忠是团长的代表团将会访问北韩，并且出席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 北韓將1953年7月27日，亦就是韓戰停戰協議簽署的日期稱為勝利日，今年預計舉辦大型活動紀念勝利日70周年。據朝鮮社報導，一個政治慶典將於星期四在平壤舉行，活動屆時將展現北韓全民、官兵和新一代的成就富國強兵大業，守護主體北韓勝利光榮70年、700年甚至7000年的堅定信念和意志。自從2006年以來，北韓因為他們的導彈和核項目而一直受到聯合國制裁。七國集團、歐盟和其他三個國家日前寫信給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要求北京是制止北韓利用中國三沙灣領海規避聯合國的制裁。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在推特上回應說，中方始終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認真履行國際義務，中方敦促有關各方面落實安理會涉及北韓的決議，特別是有關恢復對話、加強外交的努力、推動政治解決的規定。台灣本星期一連五日進行年度漢光演習，不過因為颱風杜蘇芮來襲，台灣軍方星期二取消了部分演習的科目，嚴陣以待近四年來結構最完整的颱風。台灣行政院院長陳建仁在面書道發文說，台灣已經超過1400日沒有颱風登陸，因此已經特別要求中央各部會務必做好準備工作，亦都提醒國人不要輕忽颱風的威脅。星期二清晨，杜蘇芮颱風強度已經達到中台上限，不排除增強為強烈颱風。美軍聯合颱風警報中心亦都將杜蘇芮升格為四級熱帶氣旋，進入巔峰狀態，有機會是挑戰五級超級颱風。據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二報導，衛星圖像顯示中國在柬埔寨的海軍基地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並且即將建成可以停泊航空母艦的碼頭。美國五國大樓認為中國正在柬埔寨建造設施，以提高他們的海軍的投射能力。中國和柬埔寨就否認解放軍將會進入這個基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政府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作出让步，他们指这个是僵尸外交。我们会看一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抢滩登陆欧洲，欧洲的传统汽车业面临变局。不过首先我们就是看看有关美中两国的外交没有突破之下，是不是真的走向零和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高级官员最近对中国的访问都未能够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虽然拜登政府官员继续强调同中国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包括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人说拜登政府的对华接触是僵尸外交，中国亦表示美中关系正经历严重困难，这个是否代表着美中之间只能够走向零和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7月19号结束了在中国的会谈，除了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接触之外，美中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对北京的访问亦都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美国最希望与中国进行的军方之间的交流仍然是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亚灰·里诺在7月18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面说，过去两年来他与他的中国的同行只是进行过一次视频对话，他曾经向中国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提出过对话的要求，但他的要求一是就被置之是不理，一是就被拒绝。他还曾尝试邀请中国防长李尚福出席8月份在斐济举行的年度国防部长会议，但是遭到了中方的无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提出与李尚福在6月初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会晤，但是中国以李尚福还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为理由拒绝了奥斯丁的会晤要求。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一些人认为美中已经陷入冷战，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与美苏冷战不同，但是亦都是承认在军事领域两国关系基本上是零和。约瑟夫内是亚斯彭安全论坛的共同主席，亦都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他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论坛当中说，在军事竞争的顶层确实是似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人的军事竞争接近于零和。不过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仍然是佼佼者，是全球的军事力量。中国正在快速地崛起，但它不能够似美国一样可以在全球范围里面抵御军事力量。它将美中竞争看成是在三层立体棋盘的竞争，军事关系位于最高层第三层，经济关系是第二层，两国在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国挑战上的关系是第一层。它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讲算不上零和，因为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美中仍然有合作的空间。约瑟夫内认为美中之间是非零和关系的第二个理由是美中互相不构成生存威胁，因为美中对彼此来讲都是太大，而没办法是侵略或者是改变。但他又警告说，唯一让彼此变成生存威胁的可能就是我们错误地陷入战争，而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两国关系就会从非零和走向零和。两国军方高层没有交流，而双方军机和军舰越来越多地近距离接触令人担忧。今年5月，中国一架战斗机从一架美国飞机前掠过，可以看到战机飞过引起的气旋造成美国飞机剧烈晃动。6月，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郭林拿说，两军高层一直无法对话令人尤其担忧。他说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是差点发生的状况，军机和军舰距离这么近，而掌舵的又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是头脑发热，导致我们陷入不想要的冲突，你需要在顶层有这样的沟通。他认为这个是大问题，在某个时候必须处理的问题，以允许这些类型的对话进行。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郭林娜是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对美中关系最有关的台湾问题上，他说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令他担忧，包括是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不会被中国人接受。他说他与中国精英的接触令他感到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不一。第二，由于美国多元体系，行政部门并不能够控制其他部门的讲法，即使拜登政府有表态，中国精英仍然会认为美国好战并且支持台独。6月29号，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宣布了总额是4.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行动，这个亦都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10次对台军售。在被问到美国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为豪猪的战略能否对中国是形成有效威胁的时候， 郭林娜认为，在台湾问题是美中的确存在经典的安全困境，美国现在所做的每一步都会被中国视为好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内认为，美中关系并非零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两国在经济上仍然有巨大的联系，但是美中经济关系目前亦都面临巨大挑战。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都有一种共识，美国需要与中国在关键的经济领域去风险。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说话讲，美国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小远高长的战略。沙利文今年四月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美国正在用小远高长来到保护我们的基础技术。亦就在那次的讲话当中，沙利文借用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讲法，就是美国是寻求与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欧。7月21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沙利文再次解释了小远高长的意义。
From our perspective, continuing to focus on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pplications inside a small yard, that will be our focu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e out, I believe, over time.
沙利文说，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继续关注小院里面应用于国家安全的基础技术，美国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绝大多数贸易和交流将不会受到这些国家安全应用的影响，但他们都不会回避基本的东西，即是美国和他的盟国的技术不应该被用来破坏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因此美国将会继续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应用的技术进行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具体的限制，并且作出严谨、仔细、有条不紊的判断。过去年美中贸易的增加以及美国企业仍然在中国市场获利都显示，小远高长针对的范围真是很窄。但是前美国驻欧盟大使、商业圆桌主席克里斯滕·西尔·弗伯格担心，小远高长很难做到，最终会波及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他说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是很难确立限制的原则，怎样界定这些技术，而中国体系即是军民两用技术的性质使之是更加困难。第三，还有中国的针锋相对，美国可以尝试降低风险，但是随后会引发反应，导致更加广泛的脱欧。7月1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参加亚斯彭安全论坛的专场对话的时候，已经明确说中国要对此作出报复措施。他说如果美方继续实施新的对华制裁，中方面对挑衅不会袖手旁观，并会予以是回击。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有可能会在8月底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并且说这些政策可能会禁止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新投资。高层官员说目标在美国9月的劳工节前完成对行政令的审查。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白宫说这些芯片可是用于制造武器、侵犯人权，并且提高他们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中方已经采取了报复的措施。今年5月中国对美光公司发布了禁令，随后又决定自2023年8月1号起对镓和锗这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商业圆桌主席西尔·弗伯格担心美中以牙还牙式的竞争最终会导致馅饼变得越来越少，从而出现负和的境况。他说我们知道在零和的情况下馅饼的大小保持不变，问题只是边个抢到了哪一块，但是在一种的情况下馅饼会缩小，竞争的本质意味着安全性和繁荣度都会降低。虽然拜登政府近两个月对华密切接触遭到了国会和其他人的一些批评，国务卿布林肯7月21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还是为他是进行了辩护。布林肯说他认为这些接触、这些沟通是必要的，事实上不去做这些是不负责任的。如果他们确实是努力取得进展，不单是为了防止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而是为了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某些领域寻求合作的方式，我们不是尝试这样做，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他以芬太尼为例，解释美中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布林肯六月访华的一项成就就是两国同意在堵截芬太尼贸易上成立工作组。气候变化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的访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据报道，克里这次对中国方面要求讨论气候议题应当与政治议题分开。克里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普遍的威胁，应该与更加广泛的外交问题分开处理。但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不会分开处理。克里亦都曾经表示，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富有建设性，但是很复杂，双方仍然在处理包括台湾在内的政治外部因素。美国前贸易代表、外交关系协会主席迈克尔·弗罗曼认为，美中能否合作、是否零和关系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实际上非常微妙，表明我们将在某些领域进行竞争，在哪些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在哪些领域会有潜在的冲突需要管控。他们将两国关系的各个要素都分开，这个与冷战当中美国对苏联是不一样。那个时候联动是主要的发展方式，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相关，现在是中国人这样回应。他们不太愿意谈论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除非你表明你愿意接受我们对台湾或者南中国海关键利益的看法。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今年三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亦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国对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他们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为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他说，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在他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并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他们在这些对话当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美国在那些在他们看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联的问题上是作出让步。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被问到美中竞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此，沙利文回答说，美国并不寻求结束中国，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国共存。
We're going to have to liv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definitely. And we will have t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as major powers. That is a basic strategic premise of our approach.
沙利文说，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中国将永远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为大国他们是将必须学会共存，这个是他们对华策略的基本战略前提。美国寻求的不是结束一个国家，而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从根本上有利于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的稳定国家，因为美国认为这样的世界会更加稳定、繁荣和安全。他说，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与中国共存的目标，无论是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建设，以及在关键供应链方面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及与盟友联手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侵略、胁迫和恐吓等。不过，普林斯顿大学的郭林娜就指出，虽然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同意中国对美国形成威胁，令人担忧，必须要应对，但是对怎样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有所不同。这个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就认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接触是僵尸接触。7月20号，特设委员会仲特别举行了一场的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上面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对中国的强硬措施本来不错，但这些行动被拿去作为僵尸接触政策的牺牲品。郭林娜指出，甚至拜登政府内部并未有是形成共识。他说，有些人的目标非常宽泛，与意识形态有关，就反击独裁主义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关。有些人的观点相对狭窄一点，就是希望保护美国利益，加强美国的工业和经济，以对抗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能力的中国，并与之竞争。 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內說，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應該與冷戰當中的美蘇不同，美國對前蘇聯的壓制戰略是激化了蘇聯內部的矛盾，從而導致了他的最後垮台。但是中國不同，中國如果是垮台，世界是不是更加安全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如果美中發生戰爭，這場戰爭將會曠日持久，所以美中關係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管控型競爭還是合作型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多位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在上個禮拜四，即是7月20日對拜登政府近幾個月以來所採取的中國政策提出了擔憂。他們認為華盛頓在應對北京咄咄逼人的軍事和網絡攻擊行為過於軟弱。還有國會議員批評最近多個行政部門的高級官員接連訪問中國，並且企圖重返美中接觸政策，他們指這個是僵尸外交。下面是美國之音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採訪報導。
美國眾議院美國和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7月20日星期四針對拜登政府的中國戰略召開聽證會，進行討論和檢視。行政當局實際執行對華政策的資深官員，包括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與國防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以及商務部負責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長西亞羅茲曼肯德勒是到場作證。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在聽證會一開始就說，拜登入主白宮初期，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不錯的，指責北京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罪行，在經濟上對北京採取強硬立場，並且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挑戰，這些都不錯。他說到今年2月中國間諜氣球事件之後，行政當局的政策走向似乎出現了變化。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說，他覺得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好像是發出了一些偏幅的信號，行政當局似乎轉移了中國政策的重點。加拉格爾指出，今年2月的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發生之後，拜登政府官員是不單止沒有一直追究中國責任，反而開始四處是要找中國官員對話，好像是他們而不是中共才需要道歉的那一方。加拉格爾還提到，行政當局是還推遲了終止華為出口許可證的政策，以及限制關鍵行業的對外資本流動。他說顯然推動高級別的接觸是要付出代價，他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好的政策是吸在跨部門的程序裏面，陷入跨部門的煉獄，變成殭屍接觸政策祭壇上的犧牲品。這個特設委員會的民主黨成員，來自麻薩諸塞州的聯邦眾議員傑克·奧金克羅斯對美國之音說，他不贊成共和黨人的說法，他認為拜登行政當局無論在軍事、外交、經濟以及擴大盟友合作等領域都取得重大的成就，這個使到美國此刻有自信感和中國打交道。奧金克羅斯說，美國在軍事上更強大，美國在經濟上更強大，美國在外交上更加強大，美國現在是從實力和自信的位置上與中國打交道，現在是時候進行對話，你說話的時候背後有力量，而最首要的是中國方面將會尊重力量。他認為與中國談判將會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不會在幾次會面之後就看到立竿見影的成果。他說他們需要在所有層面上保持接觸的渠道，防止誤會升級為不必要的衝突，同時要表明他們在經濟問題上和外交問題上的立場，亦都表明在太平洋地區作為決定21世紀跟著下來的歲月的霸主，他們絕對不會離開。但是加拉格爾說他不支持走回接觸的政策，他說這個接觸政策過去20年來都是沒有效果，他不確定為什麼現在會有效。加拉格爾說，如果你是從實力的位置來談，如果你是有可靠的軍事威脅的力量，或者你會有一些成功的機會，但是現在我們沒有過一些的情況，威脅政策在東歐失敗，他們在阿富汗投降，他們的軍隊這支老海軍正是走在錯誤的方向上，這個是現在的問題。哈德遜研究所的亞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羅寧不同意殭屍的說法，他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 他们不会因为美国的军队没有在打仗就说他们在从事僵尸行动。外交官追求的目标既有广泛亦都有狭窄，既有具体亦都有总体的，既有公开声明亦都有不公开声明的。或者我们都同意我们需要更为强悍的外交，但目前的外交绝对不是漫无目标。欧亚集团的高级分析师亚里韦恩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双边互动仍然是必须，即使他们不是那么可能产生戏剧性的突破，或者从根本上改变美中关系的竞争的性质。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外交脱欧将会增加军事误判以及印太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并且进一步破坏管控跨国挑战的努力。外交不是被误导的地缘政治慈善之举，而是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的工具。美中关系仍然处于低谷状态之际，多位拜登行政当局的内阁官员这两个月接连对中国进行访问，试图重建与中国官方的对话渠道。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6月18号至19号访问了北京，之后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首早亦都访问了中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是刚刚是结束中国之行。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星期四听证会的置评要求的时候说，近来的美中高层交流是建设性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英语的电邮当中说，最近中国和美国透过一系列高层交流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返巴厘岛的议程。如果美方能够将两国元首巴厘峰会共识真正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将拜登总统多次作出一系列承诺切实是落到实处，中美关系将有望重回正确的轨道。他说双方都同意最近的一系列高层交流是坦率务实和建设性的，并且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听证会的开场陈述当中是这样说，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is clear-eyed abou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RC, which has become more repressive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abroad in challenging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康特说，拜登哈里斯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他们对内更加压制，对外更加是处处逼人，挑战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与价值观。这个是康达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出席国会众议院公开听证会作证。康达在星期二曾经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两党议员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提问，当时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亦都曾经针对美国是否为了寻求中国官员的直接对话而推迟部分人权的制裁和出口限制的决定是提出质问，康达当时对有关的讲法予以否认。在星期四，加拉格尔众议员再次针对同样的问题是进一步提问。加拉格尔问话，你是不是曾经建议布林肯国务卿、谢尔曼副国务卿以及任何其他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推迟依据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下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呢？康达并没有正面作出答复，他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不是基于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但是一系列的其他行动，包括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和其他实体的清单还有签证限制等来到追究中国官员的责任，他不能够对仲未决定的事情发表的详细的评论。加拉格尔随即打断康达的答复，追问说，你是不是曾经建议美国高级的政府官员推迟根据那个法案下的制裁呢？康达回答话，他不能够对仲未决定的事情发表评论，但他可以是向大家保证。不过他的说话又被加拉格尔打断。加拉格尔继续追问话，他讲的是这个不是尚未决定的事情，他是讲的是过去的行动，你是不是曾经建议这样呢？康达话，仲是对于是审议当中的事情，他不会是详细评论任何可能发生或者可能没发生的事。最后加拉格尔话，他认为康达不愿意正面回答他的提问。加拉格尔要求国务院提供具体数据来到证明现任行政当局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到追究中国官员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侵犯责任。加拉格尔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康达未正面回复他的提问再次表示不满。他表示共和党人担心的是拜登政府为了与北京当局重启对话而作出不适当的妥协， 他仲认为美中高层会面之后，除了大合影之外，冇取得任何实质嘅进展。加拉格尔话康达冇回答佢嘅任何问题。呢度嘅核心嘅问题系，佢认为令到共和党人担忧嘅系，佢哋系咪推迟咗一啲合理嘅行动，即系为咗与中共嘅官员坐低落嚟系倾一倾。他说他试图模糊带过，他试图绕来绕去，但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就表明了他们的确是推迟了制裁，还试图缩细气球事件的影响，为了让布林肯能够与中共见面。这个是他们最根本的担忧。他们将行动是慢下来，他们推迟了，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为了能够与中共的官员一起坐低下来。但这些讨论到了最后，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成果，没有建立到危机的沟通的渠道。在听证会上，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阿什利·辛森亦都向出席作证的行政当局的官员是呼吁，美国在同中国沟通的时候必须要有更加强硬的姿态和实力，既大声讲说话又拿着大棒。辛森借用20世纪初担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小声说话拿着大棒的名言说，这个不单止是小声说话拿着大棒，我们需要的是大声说话拿着大棒。他说他认为这个就是拜登政府与中国对话当中所缺少的，他鼓励他们将这个讯息带回去给他们的部长。美国是可以采取外交的手段，美国是可以进行对话，但是通过实力实现和平意味着这些霸凌者需要尊重这种实力。虽然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对于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是否足够强硬存在分歧，但是在党派最严重对立的美国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是一个难得的两党共识。该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开场的陈述当中表示，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合作者，同时有 5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者。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对美国持续是进行网攻，对台湾和南中国海构成威胁，以危险的动作拦截美国战舰，并且打压美国公司。
We don't want a cold war or hot war. We don't want an open conflict with the PRC. But we also don't want to see a continuation of the CCP's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type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year.
克里希纳莫提话，我哋唔希望有冷战或者热战，我哋唔希望同中国有公开嘅冲突，但我哋亦都唔希望睇到中共咄咄逼人嘅行为系持续落去，就系我哋过去几年嚟所睇到嘅嗰啲嘅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看一看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欧洲的问题。近期在国际市场走弱、中国出口下跌的背景之下，中国的汽车出口逆势上升，新能源汽车开始抢占国际市场。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攀升，是中国汽车出口的重要核心增长力量。继中国的锂电池厂商在欧洲投资设厂之后，有报道说中国国企上汽集团计划在欧洲建设新能源汽车工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欧盟已经确定到2035年全面停止销售非零碳排放的新燃油汽车。欧洲国家主要车企陆续推出电动车转型计划，燃油汽车退市将会引发汽车行业生态的巨大变革，同时亦都将会对传统汽车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就业人口产生冲击。近年来，中国车企纷纷出海抢占国际市场，一些品牌在欧洲国家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为中国电动车带来难得的机遇。美国对中国制造的汽车收取 27.5% 的关税，而欧洲经济区的税率仅为 10%。 国际能源处统计显示，2022年欧洲销售的电动汽车当中有 16% 是从中国入口的。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在2022年突破了300万辆大关，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今年一季度 中國汽車出口量達到1,070,000輛，同比增長58.1%，超越了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出口汽車最多的國家。中國政府長期來對新能源汽車發放購置補貼，該補貼政策在2022年底退場。中國政府的財政補貼對推動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中國新能源車產銷量近八年來居世界首位。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比亞迪、小鵬、蔚來等中國品牌開始走向歐洲市場，很多車型在歐洲高於中國國內售價。不過由於歐洲消費者具有較強的購買力，中國電動車佔據了一定市場份額。近期中國國內電動車市場增速有所放緩，中國電動車品牌走向國際市場勢頭不減。2022年在歐洲範圍內，比利時、英國和德國是前三大中國電動車出口目的地。而作為世界新能源汽車普及率最高的國家，挪威消費者購買電動車無需繳納購置税和排放費，購買從中國入口的電動車同樣享受稅收優惠待遇，因此挪威是中國車企進入歐洲市場的首選。截至2022年，新能源汽車在挪威滲透率高達 87.8%， 充電等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基本實現了電動化目標。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表示，中國電動車進入歐洲市場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補貼和生產能力。中國電動汽車大舉進入歐洲市場主要有兩個原因的。首先，這些車輛是接受補貼，價格方面有很大優勢，另外它們確實有非常先進的生產能力，中國在生產電動汽車的成熟模式出於領先地位，這個基本上幫助他們擁有高效的產能和較低的成本。但實事求是來說，這些產品也是有補貼的。他說，艾西亞介紹說，歐洲在可再生能源產業所需的太陽能電視板、風力發電機等設備大量從中國入口，歐洲的貿易逆差在2021年和2022年增長，很大程度上與進口可再生能源所需設備和電動車輛有關。艾西亞認為，如果不採取措施，這種情況可能會將會繼續下去，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就有反傾銷調查的想法。此外還有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對碳強度產品徵收關稅，這些情況未來都是有可能發生的。德國密卡托中國研究中心中國政策分析師格雷戈爾·塞巴斯蒂安表示，中國電動車在價格上對歐洲消費者更具吸引力，同時中國電動車製造商亦都在利用歐洲本土製造商產能不足、需要排隊等待幾個月交付的劣勢。他說，中國製造商進入歐洲市場的影響可能相當大，中國電動汽車會加劇歐洲製造商之間價格和技術競爭，消費者將會有更多選擇，亦都會潛在促進產業的創新和提升。當前歐洲的能源轉型和芯片製造領域大量依靠來自中國的產品，由於電動汽車所需的電池需要從中國採購，因此歐洲車企的新能源車輛產能有限。另外，中國最近對鋁和鈉兩種稀土礦物實施出口管制，這兩種稀土元素是芯片製造的關鍵材料。據統計，2022年中國稀土產量佔全球比重達到70%以上，歐洲各國正在制定措施調整供應鏈，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但調整產業鏈尚需要時日。福特公司的 CEO 吉姆·法利在摩根士丹利舉辦的一場金融峰會上表示，他們將中國公司視為主要競爭者，而不是通用或者是豐田。歐洲國家對於中國電動車不斷上升的市場份額表現出憂慮，而歐洲傳統汽車廠商在中國的電動車市場上只是佔很少的比例。格雷戈爾·塞巴斯蒂安認為，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在歐洲設廠本地生產電動車，首要的問題就是要建立品牌認可度，獲得歐洲消費者的信任，包括品牌的形象、良好的售後服務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 罗马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上个礼拜四，亦即是7月20日说，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指示他的军队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准备入侵台湾，但是习近平和解放军对于能否有能力这样做依然心存疑虑。伯恩斯又说，美国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络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伯恩斯在纳斯彭安全论坛上被问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攻打台湾，他这样回答话。
I'm not sure that he has, and I think what it means is that today President Xi and the PLA,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eadership, have doubts.
他说他不确定习近平是否已经下定决心，不过他认为现在习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对他们是否能够以他们可以接受的成本成功地全面入侵台湾心存疑虑。他认为，你知道现在没有哪个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是对普京在乌克兰的经历更加关注，因为他想到了台湾，他认为这个也可能加剧了其中一些疑虑。他说乌克兰军队以少胜多的成功，俄罗斯武器系统的缺陷，美国总统拜登迅速组建强大同盟的能力，以及西方的团结，都让习近平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犹豫不决。伯恩斯去年10月曾经表示，习近平指示解放军不迟于2027年之前要为成功犯台做好准备。不过他在星期四说，这个并不代表解放军攻台是迫在眉睫或者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是这样，他又说中央情报局或者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任何人都不会低估习主席最终试图控制台湾的承诺。这个不是伯恩斯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今年2月份也这样讲过。伯恩斯也被问到怎样的情况最能够促使习近平是攻台，他回答说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亚灰利诺在星期二亦都在亚斯彭安全论坛被问到同样的话题，他认为最有可能促使习近平对台湾采取行动的情况是台湾宣布独立。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对普京的决定作出了预警。伯恩斯被问到如果习近平下定决心攻台，中情局是否有能力作出同样的预警，伯恩斯回答说，这个是中情局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他还说，美国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络方面取得了进展。他说是的，他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并且近年来他们是非常努力，以确保他们拥有强大的人力情报的能力，以补充他们通过其他方法获得的情报。自从2010年起，中国政府系统性地捣毁了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间谍行动，曾经杀死或者监禁了几十个线人，让之后多年的情报收集工作是处于瘫痪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又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月文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给民企打强心针管用吗？邓月文的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而是文章的内容。中国当局在7月19号发布了关于促进民企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被称为民企新31条。这个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出台的第四份有关民营经济文件，在这方面反映出中共当局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亦是不得而为之。中国今年上半年的 GDP 达到 5.5%， 其中第二季度 6.3%， 低过市场预期。虽然 GDP 增速符合两会制定目标，不过经济复苏乏力亦是不争的事实。公众所感受的市场萧条比统计数据要严峻得多，特别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达 21.3%， 实际可能比这个更加高一倍。从一个侧面是解释到中国经济的不景气，由此可以看出当局为什么要在年中要推出这份扶持民营经济文件。当局非常明白离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将会一地鸡毛，中共统治亦将会不稳定。 文章作者在去年的8月和9月曾经撰文指出，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会再次重视经济，经济工作会重新成为当局2023年的中心工作。从今年各级政府施政的重点来看，正是这样。李强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拼经济，当局频繁地向国际资本信心喊话，不断强调中国会扩大开放，国门任何时候都不会关上。西方大企业的 CEO 仍络绎不绝地去造访中国，对民营企业当局同样厚爱起来。李强同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出席了平台企业座谈会，同这个文件的发布一样，都是释放一种极强的政治信号。因为参加这些座谈会的阿里、腾讯等企业是几年前被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习近平二十大之后所以表现出重视起民营经济，原因不是他想这样，而是被迫要这样做。整个疫情三年强力封控，加上同时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和打压，以及之前推行的事实上的国进民退，外加中美对抗，彻底令到中国经济熄火，差不多将改革四十年积聚的家底全部掏空。而中共在八九六四之后并没有倒台，反而统治体上来就很牢固，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就是仰赖经济的不断成长，以及经济带给大众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习近平亦承诺在他执政之下，经济会持续得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将会摆脱贫困，中产阶级会进一步壮大的美好前景。所以大众对他的政治高压和极权统治虽然不满，大众保留一份克制，反抗意愿并不是很强烈。不过习近平在十年统治的最后三年将经济搞作了，公众过上富足生活的美好梦想破裂，未来看上来就好像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残酷的现实。很多人一是就失业，一是正在走上失业的道路。从中共历史上来看，虽然有一套美丽的意识形态说辞，但是事实上打动公众的要他赢得支持的从来不是这一套说辞，而是扎扎实实的经济好处，这个才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经济在自己手上陷入长期衰退，即使是涉于当局的专政工具，大众不敢起来造反，人心惶惶和普遍的不满以至局部的反抗，亦会令到习近平的统治出现角色的问题，更加无法实现他上台初期挂下的民族复兴的海口。而这个正是他习近平无限连任行极权统治的正当性。要令到中国经济好起来，靠他钟爱的国企不可以了，国企只会吸国民的血，对保政权有用，但是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富裕就起不到太大作用，从而只能够依赖民企。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税收上2012年至2021年民企占比从 48% 提升至 59.6%。 在就业上，2012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 32.1% 提高至 48.3%。在数量上，2012年至2022年民企数量占比从 79.4% 增长到 93.3%。 在外贸上，民企从2012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的占比达到 50.9%。 之所以从2012年计起，就因为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官方意图去解释在习近平统治期间民企和民营经济依然得到高速的发展，以此来破除外界说他打压民企搞国进民退的指责。不过事情亦可以反过来讲的，亦即是在当局限制民企发展之下，民营经济就好像小草一样仍然是顽强生长。换言之，这一串的数字不能够证明习近平没有打压限制民营企业的意图，只能够说民企和民营经济生命力的强盛，即使在恶劣条件之下，只要不将它连根拔起就会发展，只是发展不像在正常条件之下那么快。当局自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显示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重要性。 但如果话中国经济崛起有啲咩秘诀呢，咁就係民企从冇到有成为中国经济嘅顶梁柱。佢唔单止解决咗多数人嘅就业，贡献咗最多嘅财政收入，从而支撑政府嘅运作。而且随住民企发展带嚟嘅观念解放，亦好大程度上改变咗社会嘅面貌。咁后呢一点呢，至今讲嘅人呢係唔多。咁总之从民企嘅重要性嚟睇，佢其实亦系中共统治嘅基础。冇民企同民营经济嘅发展，好难想象中共仲能够稳固统治到而家。唔可以话习近平喺过去十年用佢对待民企嘅创政策嘅做法，藉住目前中国经济嘅极度萧条，终于令到佢明白呢一点。对于当局嚟讲，而家能够醒悟，亦算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有鉴于上面所讲嘅教训，新31条将民营经济嘅地位提升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生力军、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重要基础，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这个政治高度。用简单的说话讲呢，就是中国不能够没有民营经济，离开民营经济实际是死路一条，解决了认识问题，跟住下来就是怎样去扶持民营经济了。这份文件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气氛等几方面提出了31条措施。同过去三份文件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这一份文件强调了在组织落实上要采取行动。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上面对某个事情的重视，而是在于下面怎样去落实。过去三份文件起到什么的政策效果，没有一个跟踪评价反应的机制，新31条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措施。当局希望通过这份文件及其他对民企的友好做法，去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提振民间资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不过从舆论的反应来看，这个意图显然是未能够达到。原因也很简单，过去对民企伤害太大，以致公众将这份文件当作当局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权宜之策，而并非实心实意、诚心诚意去呵护民间资本和企业家，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由舆论就认为，如果当局真的好像他宣传那样，就应该将马云请回来重新掌控阿里，为判重刑的孙大五等企业家平反，但是并没有这些动作，只能够是解释对民营经济的动听言辞只是出于应对当前困难的一时之需。咁到事过境迁啦，情况好转又会旧病复发。咁虽然呢句说话可能係有啲绝啊，不过要令到民企恢复对当局信心，唔能够新官不理旧账，唔需要对民营企业家嘅历史案件，特别係嗰啲外界关注同呼吁多时嘅典型案件去进行清理，还民营企业家一个公道，并且建立类似嘅防错机制，以免继续制造新嘅案件。例如对顾初君合法财产赔偿案，当局不能够拖而不决、不了了之。这宗案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民营企业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民营经济被污名化是从2004年的朗顾之争开始的，而之后顾初君的个人命运亦发生了逆转，从资本骄子、地方政府坐上宾沦为阶下囚，企业合法财产被没收。这宗案从之后发生的那一刻就争议不少，受到资本界、学界和舆论的反对和抨击。顾初君出狱之后一直为自己的冤屈和财产申诉，2019年最高法院终于为他平反，撤销了当初地方法院被他虚构的多项罪名，但到目前为止对他企业合法财产的赔偿并没有兑现。相对孙大五等案件，顾初君案证据确凿清楚，在赔偿上并不存在法律的障碍，只是涉及地方政治和权力人物，迟迟是没有进展。这宗案已经成为检验当局是否有与民营企业家达成历史和解的诚意，是重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标杆事件，就看当局愿不愿以及用几大勇气去做了。笨蛋是经济，公众经常用这句说话去说明经济的重要性，对今日的习近平和中国当局来讲，还可以加上一句，笨蛋是信心和信任。 冇后者就冇前者。在这个历史选择关口，当局向民企打了这一口的强心针，有没有用呢？取决于他是否赢得民企的信任和信心。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